东晋南朝境内的族群大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永嘉之乱以后南迁的侨人，二是永嘉之乱前本已定居江南的汉族，称为吴人，三是蛮、辽、西、黎、越等非汉族的南方土著民族。自东晋以来，侨人掌握政权，长期在社会政治上居于最高的统治地位，吴人次之，而蛮、辽、西、黎、越等非汉族的土著族群长期处于被压制地位。以上这种族群政治的格局，直到梁末侯景之乱、陈朝建立后才有重大的变动。然而以上的族群政治，若在留意侨人之中有一类被称作晚渡北人者的特殊性，则东晋南朝的政治史将更为有趣。所谓晚渡北人，是永嘉之乱后较晚南迁的北方侨人，他们虽亦归类为侨，但是因为南渡时间较晚，其门第不能够与早渡侨姓高门相比，甚至在吴姓高门之下。东晋南朝的晚渡北人虽然在政治社会上遭到歧视，却在东晋南朝政权兴亡史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如萧道成在淮阴兴起，就是凭借不少晚渡北人的豪族支持，而梁武帝萧衍在雍州举兵，则多有赖于襄阳地区晚渡北人的武功。东晋南朝史上为何会有晚渡北人？所谓的晚渡是指何时间点之后？晚渡北人在东晋政坛上为何难于崭露头角？这些问题都应该从永嘉之乱以后的南迁浪潮来分析。学界对永嘉之乱以后的人口迁移已经有诸多研究。西晋末年政局动乱之后，人民四处流散，尤以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之后，华北人更像潮水一样越淮渡江，直到南朝时期尚未终止。较大规模的南迁浪潮可以大致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晋永嘉元年到东晋太兴三年320年。琅琊王司马睿一镇江东，北方大饥，胡族攻陷洛阳长安，中州侍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朝的宗室贵族、文武大臣、世家豪族大多在这个时期举族南迁，成为支持东晋政权的侨姓氏族，其中著名人物多见于《晋书列传》之记载。第二阶段是东晋太兴四年321年至东晋永和四年348年，东晋北伐将领祖逖病死，西晋祖约所率之北伐军撤退，晋朝北界退至淮河一线，淮北居民或原来避乱淮北的难民再度渡淮南迁。不久苏郡祖约内乱，百姓又纷纷渡江。宋书周郡志扬州条，成帝初，苏郡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治，民南渡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咸和四年329年苏郡之乱平息以后，边境小规模的南迁仍然时有发生，但大规模南迁基本停止，东晋政权也在此后稳定下来。第三个阶段是东晋永和五年至东晋太元七年382年。永和五年，石虎病死，后赵政权崩解，许多华北市民趁机南迁。随后东晋桓温三度领军北伐，曾直逼长安，洛阳收而复失，退兵时不少当地民户也随之南返。宋书周郡志雍州条，胡王世乱，雍秦流民多南出反缅，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相较于前两个时期，南迁人民偏重于迁入江左淮南，这个时期南迁人多迁入长江中上游或汉水流域。第四阶段是东晋太元八年至东晋义熙四年408年。淝水战后，苻坚败亡，黄河流域再度陷入各族的混战，中原流民相率渡江，其中也包括数万前秦伏兵、官员还有宗室族人。第五个阶段是东晋义熙五年至刘宋永初二年421年。刘裕北伐，义熙五年出兵攻南燕，次年灭南燕，攻克其都城广固，没入家口万余，加上其他降服， 估计有2-3万人被迁回南方，许多华北豪族亦率部曲来降。义熙12年，刘裕再度北伐，灭后秦，次帝收复河南关中。但刘裕东归以后，下主赫连勃勃攻长安，关中赋诗，大量流民随之南迁，其中包括许多关中河南一带的豪族，率大批宗族南迁。另外还有部分后秦姚氏宗族亦于此时被迁于江南。西域康居康氏西晋时迁入蓝田，此时姚长河南尹康穆率乡族3000余家南迁襄阳至县南。第六个阶段是刘宋永初3年到刘宋太始5年。永初3年，宋武帝刘裕死后，北魏来攻，宋失河南淮北之地，流民又多南渡。元嘉27年450年，北魏大举南侵至瓜埠，大批流民南渡江淮。元嘉28年11月，徙彭城流民于瓜埠，淮西流民于姑熟和万许家。景和元年，晋安王子勋起兵，导致北魏再度南侵。至太始5年，宋的清、冀、兖、徐和豫州、淮西完全丧失，大量人口南迁。这一时期南迁者有许多清徐豪族，后来成为支持萧道成的武装力量。大体而言，南迁浪潮第一个阶段是在永嘉丧乱后，第二阶段是在苏峻之乱后，第三阶段是在后赵败亡与桓温北伐失利以后，第四阶段是淝水之战后，第五阶段是刘裕北伐后，第六阶段是刘宋与北魏交战之后。第一阶段至第五阶段大致属于东晋时期，第六个阶段则属于刘宋时期。刘宋太始6年后，除了个别政治斗争失败者以及边境地区的灾民以外，已经很少见到大规模的南迁浪潮。那么所谓的晚渡北人到底是指何时以后的南渡者？而这种早渡晚渡的区分又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成立的呢？最早记载晚渡北人之例可能是《晋书·杨泉七传》。杨泉七，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镇之后也。祖林少有才望，直乱莫胡。傅亮少侍韦朝，后归国，终于凉州刺史，以真干之名。泉七神勇果进，自云门户成疾，将表莫比，尤以其门第比王寻者尤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昏患失泪，每排一之，恒慷慨切齿，欲因事迹以成其志。如杨泉七因其父杨亮晚过江而被排异，一般认为即所谓的晚渡北人。而杨亮归国之事，晋书姚襄载记载，先是弘农杨亮归乡，乡待以客礼，后奔桓温，温问乡于亮，亮曰神明弃与孙策之仇而雄武过之，其见重如是。资治通鉴系此事于穆帝永和12年，事实据司马睿即位称帝已经40年，约当东晋中期。据此，东晋中期过江的北人已经属于晚过江者。正如前节所述，第一阶段南渡的主要人物多为永嘉丧乱之后的西晋宗室贵族，后来成为东晋政权核心的侨姓氏族。第二个阶段的南渡者多为祖逖北伐失利与苏峻之乱以后，招引淮北居民或原来避难淮北的难民再度淮南迁徙者。晋书当中已经少见此类人物的记载。第三个阶段南渡者多为后赵败亡、桓温北伐失利之后南渡的人。这个时期东晋政权已经进入稳定时间，权力组织已高确立，且相对于第二阶段来说，南渡者多为胡族政权瓦解之后的新难民，因此晚渡北人的概念在这个时期形成是很合理的。不过这里要注意，北人之避难南渡有渡江，有渡淮，还有留居淮北襄阳一带者，因此晚渡北人之渡不应囿于单指渡江。宋书《渡纪传》载晚渡北人又被灭称为仓荒或荒仓。渡纪字渡氏，京兆杜陵人也，兄坦颇涉史传。高祖征长安，这里的高祖指刘裕，席卷随从南还，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仓荒御之，虽富人才可施，每为清欠所格， 他以此慨然。《资治通鉴》于宋文帝元嘉23年446年7月亦记此事云：时江东王谢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系以仓荒御之。按《宋书·渡纪传》，仓荒也作荒仓。《通鉴·胡三省》注云：南人呼北人为仓荒，言自荒外来也。余嘉熙曾详考荒仓语义之复杂以及转变，指出荒仓在东晋初年乃无人轻侮北人之语，后来却转变为早渡侨人歧视晚渡侨人之语。胡保国也认为歧视晚渡白人为荒仓者，乃是永嘉初年南渡的侨姓第二代人物，这是因为早渡侨姓的第二代人物或幼年即渡江，或生于江南，对他们来说，南方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故乡，北方最多只存有朦胧的记忆，甚至连朦胧的记忆都没有，因此他们对新到的北人缺乏认同感，所以才学着无人的腔调蔑称后来者为荒仓。侨姓第二代人物生长于南方，受南方文化影响，已能纯熟使用吴语，喜爱并模仿创作江南民间流行的吴歌西曲，信奉南方的天师道，因此侨姓第二代人物对晚渡北人的不认同，说到底是对北方的不认同。然而亦有观点认为，过江之初，元帝对南方曾有寄人国土心肠怀残之叹。苏峻之乱后，健康残破，温峤亦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都被王导斥为篡于蛮越。这些东晋初期北人不认同于南方之力暂且不说，即使到了东晋中期，北人相聚仍多以中原文化相上。何启民曾论东晋的学风，认为江南吴人的学术思想本来仍固守两汉经学，王导却大力提倡北方新潮的清谈玄学，使南渡之士感到南方新天地无输于中原，而能从心灵上安顿下来，并使北方新的中原文化真正的在江南生根。田余庆论东晋初期文化也指出，永和年间安定政局，使浮沉于其间的士族名士得以遂其闲事，他们品评人物，辨析明理，留下许多逸文逸事，形成永和史间的一大特点，显示以清谈玄学为主的北方新潮文化仍是当时的主流。如此要说这个时候侨姓的二代人物对北方已不认同，可能不太确切。即使北人已开始喜欢江南文化，那也才在刚刚开始的阶段，还谈不上到认同的时候。在文化因素上，应该只能推论侨姓第二代因沾染了南方吴俗，因而使其与晚渡者有文化的差异，从而促成晚渡北人的分野。侨人第二代对晚渡北人的轻视，还可能来自于生活地域上的成见。余嘉熙在前引对仓字的考察当中认为，仓指鄙也不闻之人，原无地域之分，但自三国鼎峙，南北相倾，吴人骂江淮之间的楚人为仓，后来更骂中国人为仓。东晋初吴人尤呼北方士大夫为仓妇，可见仓字渐渐带有地域偏见的成分。周一良曾认为晚渡北人被视为荒仓，与其南渡之后定居之地域有关，盖当时晚渡者多定居于江北甚或淮北一带，属于所谓仓储之地。比如前述被视为荒仓的杜坦，南渡后定居彭城或襄阳，刘宋时南渡的王玄谟被孝武帝讥为老仓，其定居地为徐州。淮西人贾元友劝宋明帝北伐，被豫州刺史刘勉批评为仓荒远人，多干国义。以上被讥为仓者定居地都在江北，而晚过江的杨亮、杨全七父子虽然受到排异，但史文未见其被骂为仓。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所谓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仓荒御之的说法，可能是由于晚渡者多留居江北之故，故而承袭南方口语而来的一种概括性说法，并非所有晚渡者皆被视为仓，是以早渡者对晚渡者的歧视，恐亦与地域之见有关。除了上述因素外，更加应该重视的是涉及政治忠诚与门第文化的因素。《晋书·杨全七传》记载，杨全七被歧视的原因为， 傅亮少氏伪朝后归国，时人以其晚过江昏患失泪美排异。其中的重点在于昏患失泪，亦即杨氏虽曾经为中华高门，但由于杨亮少氏伪朝乃昏患失泪，而有失其身为高门之身份。如前所述，晚渡北人概念的形成大约在东晋中期，也就是南渡浪潮的第三阶段以后的南渡者即被视为晚渡北人。此批晚渡者在永嘉之乱时，不论是来不及南迁或是心存观望，普遍都因留在北方沦陷区或仕宦于胡族伪朝，甚至与胡族联姻而有昏患失泪的问题。
除阳泉期之例外，又如北地泥阳富畅，
西晋末为秘书丞莫于石勒，勒以为大将军右司马，安时朝仪横居机密，勒慎重之。其子傅弘晋穆帝永和中胡乱得还，太原旗人王毅祖弘世世祭龙，傅苗是蒲坚，皆为二千担。苻坚败亡以后起兵归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盖永嘉丧乱后，江左健康新政府以为正统之所在，而这种正统王朝的权威更是连江南豪族也不得不设伏，因此效忠晋氏者纷纷追随南迁，南迁后亦时时以复兴晋氏为直至。世说新语言语篇载，过江诸人每至每日，则相邀新亭集会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意，皆相视流泪。”为王丞相悄然变色曰：“当共陆立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在这种兴复晋氏的时代氛围里，那些第一时间没有追随晋氏南迁，甚至仕宦于伪朝者，忠诚度当然会受到质疑，也因此有人要特意表忠。如晋书卢沉传载，臣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节为一时所推，直中原丧乱，与清河崔岳、颍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富畅并沦陷非所，虽具显于时势，恒以为辱。臣每谓诸子曰：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耳。不论如何，对东晋朝廷来说，早渡侨人才是政权可靠的核心，晚渡者只是来路可疑的外来户。因此不论晚渡者身属何等高门，若曾涉世伪朝，忠诚度都有问题，其门第自然已非昔比。仕宦以外，晚渡者还有婚姻失泪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族一家的门第高卑，婚姻乃是重要标准，尤其是两晋时期，门第婚姻更是处在发展凝固的阶段。大抵高门贵胄频通婚姻，合党联群专宰朝政，这种讲究门第限制身份阶层内部的自我婚配的婚姻制度，可称之为身份性的内婚制。士族如果不严守这样的内婚制，便会受到本阶层的严厉谴责。如南齐时高门王元与庶族妇人满氏联婚，被沈约弹劾唯利是求，玷污刘备，莫思为甚。王满联姻实害务德，奏请罢官，禁锢终身。另如前述阳泉期的昏患失泪，史料未见其联婚记载，《资治通鉴》胡三省著阳泉期与仓皇为婚，不知何惧。然而当时华北各胡族政权莫不启用汉人豪族，许多汉族士大夫也为生存而不得不与胡族政权合作，北魏拓跋氏更是利用婚姻来拉拢汉人豪族，因此可以推测五胡政权之下胡汉联婚在所难免。晚渡北人的婚姻失泪对象也有可能包括非我族类的胡族，如此则纯正血统已失，更何谈维持旧时门第，这也应是晚渡者被另分族类的重要背景。相对于早渡侨姓人物，在晋书当中有大量的列传，晚渡北人在晋书里有列传的只有寥寥数人。参照前述东晋时期的南迁浪潮，早渡者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晚渡者包括第三至第五阶段的南迁人。虽然早渡晚渡两者的人数未见明载，但应当不至如史书对两者的记载那样悬殊，因此史书本身的载量差距应该就反映了晚渡北人在东晋历史上的地位，远不能和早渡侨姓人物相提并论。 宛渡北人在东晋可查的最高官吏为中央的散骑侍郎或地方的州刺史，未见能挤进中书的文武将相，其宦途之不遇清晰可见。值得注意的是，要等到东晋末年刘裕篡起之后，第四阶段南渡的王镇恶、王毅始被重用。至于东晋末年第五阶段南渡者，其官途更要等到南朝时期才能有所发展。杨亮曾出仕韦朝，后来投降桓温，官吏最高只到凉州刺史。其子杨玄期自云门户成疾，江表莫比，而时人以其晚过江昏患失泪每排一之，因此杨玄期常慷慨切齿，欲以事迹以逞其志。虽然屡建军功，而他的官位只到地方太守。后来他投效荆州刺史殷仲堪，与桓玄为敌。隆安三年，桓玄举兵来攻，杨玄期却被殷仲堪出卖，与其兄杨广皆兵败被杀，传守京都萧于朱雀门。这是史书所见东晋时期宛渡北人当中出身高门又遭受压抑的最好例子。又如淝水之战后来归的张天锡，晋书张天锡传载，天锡少有文才，流誉远近，即归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国破身辱多共悔之，后形神昏丧，虽处列位不复被耻遇。隆安中会稽世子袁显用事常言治之，以为戏弄，以其家贫拜庐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时欲招怀嗣远，乃用天锡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寻卒年61。按张天锡祖张轨为前凉开国者，为永嘉乱后割据河西的汉族名门。前凉亡于前秦之后，张天锡以亡国之君受苻坚礼遇。淝水之战时，天锡以苻坚征南司马来降，东晋任其为散骑常侍，拜金子光禄大夫，四受尊崇，朝士却多共悔之，以致形神昏丧，甚至被司马元显戏弄，直到桓玄当权与招怀嗣远，才想借用其对凉州的影响力任他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宋书《杜纪传》更可清晰地透露出宛渡北人遭受歧视是东晋南朝相沿袭的传统旧习。安杜氏本为中华高祖，杜坦高祖杜预为西晋灭吴之功臣。永嘉丧乱，杜氏避难河西，仕于前凉。苻坚平凉州，使还关中。待刘裕入关中，杜坦乃率族人随从南迁。其后杜坦虽受到宋文帝重用，却由于当时有宛渡北人，朝廷常以仓皇御之的传统，每为清欠所隔，因而慨叹不已，甚至当面向宋文帝抱怨，结果宋文帝也只能默然。这虽然是南朝刘宋时的例子，也可说明朝廷常以仓皇待遇宛渡北人，已成为东晋以来的传统旧习，虽然是皇帝也难以撼动。宛渡北人既然普遍受到压抑，自然就会有不甘受压抑者寻求各种机会图谋发展，当时混乱的政局提供了这样的发展机会。淝水战后不久，谢安隐退，朝政落入孝武帝之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之手。孝武帝虽与司马道子联手扩张皇权，但主相之间多有猜忌。待孝武帝死后，安帝继位，司马道子与司马元显父子专掌朝政，继而引发手握州镇重兵的门阀士族王公、殷仲堪、桓玄等的起兵对抗，而这些门阀士族彼此间又互相牵制，形成更为混乱的政局，而这正是宛渡北人图谋发展的绝好时机。前述杨玄期投效荆州刺史殷仲堪，并与桓玄为敌，史书记载是欲因事迹以逞其志，结果虽然兵败被杀，但已隐约可见宛渡北人当中不乏力求崛起者。孙恩卢循变乱也是这当中的一个事例。孙恩是琅琊人，西晋中书令孙秀之后，侍奉五斗米道。孝武帝太元末年，孙恩叔父孙泰因集思徒众密谋反晋，嗜血被杀，孙恩率众逃入海岛。隆安三年，司马元显为扩充兵力，征发三吴地区免奴为客者充兵役，引发三吴士族平民的不满，孙恩趁机起兵，旬日之中众数十万，朝廷最后依靠刘裕率领的北府兵平定了变乱。孙恩失败自杀之后， 其余党推举孙恩妹夫卢循为首，卢循一度接受了招安。到176年，利用刘裕北伐南燕再度起兵，次年仍被刘裕镇压，兵败自杀。这次动乱历时10余年，可以说是汉末以来江南最大的动乱，不但经济遭受摧毁，侨吴士族也受到重大打击。陈寅恪曾论孙恩、卢循的身世，指出他们都因五斗米道世家而联婚。田余庆更进一步的考察，指出孙秀后人何时南渡，史无凭借。卢循为卢臣之后，祖卢绪在后赵王之后渡江，孙恩、卢循应该都是晚渡北人之后，同奉道教又共为婚家，屈居次第士族，同有突破门阀限制的要求。他们先是力求凭借道术跻身门阀士族政治行列，失败之后转而利用聚众的道教信徒乘势举兵。因此孙恩、卢循的变乱可以说是次等士族对门阀士族的一种反抗，换言之，孙卢变乱也是晚渡北人力求崛起的一个势力。到了东晋末年，刘裕崛起，不少晚渡北人更投效在刘裕麾下，如前亲蒲坚谋主王猛之孙王镇恶。王镇恶蒲坚王后客居荆州，以其门第与才华，在东晋末年仅官拜小县令，刘裕引用之后就成为北伐当中的一员大将，这是晚渡北人投效刘裕崛起的显著势力。又如太原祁县人王毅，祖弘是石继龙，父苗是蒲坚，皆为二千石。王毅进太原末起居彭城，早渡的同族王玉正当贵盛，当时莫比，乃赴江南医之，与礼之甚薄，因至姑属投桓玄，见桓玄不足成大事，乃改投刘裕，后来成为刘裕太尉府资议参军，亦为北伐当中的一员大将。南北文化的差异使得晚渡者被视为文化上的落伍者。何启民曾认为，永嘉之乱后留在北方的中原士族多为保持传统经学的旧伐越者，而南下的是那些受过新时代新思潮即玄学洗礼的家族。田余庆也指出，永嘉之乱后北方族大宗强的旧族门户往往不愿轻易南行，如范阳卢氏、柏林崔氏、弘农杨氏等等，这些旧族门户门风较为保守，多以儒学传家，不重玄学。决心过江的士族则多为东海王司马越府聚集的名士，崇尚玄风。并且东晋初年，王导在江南又大力提倡清谈玄学，使玄学心思在江南生根，成为主流文化。这样南北文化的差异逐渐扩大，让晚渡者似乎成为新思潮的落伍者。不仅如此，晚渡者历经胡族统治，又涉险南迁，使他们多有尚武之风，多带武人气息，如杨全七兄弟皆粗暴强，王镇恶颇读诸子兵书，意略纵横，果决能断，被刘裕赞为所谓将门有将也。宋书傅弘之传载，弘之素善骑射，高祖指刘裕指长安，弘之与姚弘驰道内缓服戏马，或驰或骤，往返20里中，甚有自知，羌胡聚观者数千人，并惊万叹息。另外一方面，享受了各种优越礼遇的早渡侨姓近身于江南贵族文化，是这批带有武人气息的晚渡者粗鄙无闻，因而就仿效吴人口吻，视晚渡者为荒仓。还有一点值得留意，当时政治权力集团的分野更让晚渡者无缘挤进统治中心。田余庆考察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来源，指出永嘉乱后过江的士族多为八王之乱后期东海王岳与成都王颖对峙之时属于东海王岳阵营的名士，他们深知江左的琅琊王睿与东海王岳有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估计过江之后在健康朝廷立足，对其较有保障。而东海王岳由于王国地境所在和活动范围所及的原因，其所团聚的士族名士大多为黄河以南诸州人，而且多为新出的门户子弟，所以江左用事臣僚也多极力清徐掩豫诸州。且由于成都王颖曾与刘渊石勒结盟，致使两京沦陷，因此东晋始终维持与前后赵敌对的状态。关注东晋的晚渡北人大多不属于先前东海王司马越的名士集团， 甚至是来自于与此集团长期对立的阵营，如卢循先祖卢志本是成都王颖的死党，卢臣又曾仕于后赵十世，其子卢旭与后赵王后南渡，凡此种种都是卢氏子孙无缘见识健康。傅弘父傅畅曾仕于石勒，王洽刘波曾仕于石虎，杨泉妻父杨亮少仕韦朝，他们都有类似问题，亦即不仅只是侍奉胡族的问题，而且牵涉到更加敏感的敌对政治派阀的问题，亦或未见敌对关系，但与东海王岳的名氏集团无历史渊源者，恐怕也难见用。如孙恩先人孙秀乃赵王伦的心腹，威权震于朝廷，然而宛过江的孙氏族人直到东晋末年还默默无闻，其他许多晚渡者在政坛上的不遇大多类似。